大家好，我是 Nick， 我是来自上海安永专业业务部的高级经理。今天由我先来 cover 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面的这个固定资产啊。这是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四号固定资产，这个准则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准则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和之前06年之前新企业会计准则之前的这个准则呢，这个其实大的原则方面啊，大的逻辑方面呢，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待会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 slide 可以看到这个新旧准则的差异，可以看一下。主要内容呢包括比如说定义啊、初始计量啊、后续计量、处置减值以及新旧准则的对照啊。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准则的一个逻辑来进行的这个 presentation。第一部分先来看看这个定义或者说是一个 scope 一个范围啊，哪些是属于固定资产。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面呢，这个对固定资产它列举了三条定义啊，一个是这个持有的目的，这个也很容易理解，生产产品啊、提供劳务啊、出租或者经营管理。唯一需要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这里的出租啊，不适用于出租的建筑物，因为大家懂这个出租的建筑物是包括在这个投资性物业、投资性房地产这个准则下面的，而不是在固定资产准则下面去规范的啊。另外一个，那个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啊，超过一个会计年度，这个也很能理解。这个如果是短于一个会计期间，这个也没有必要在固定资产下面去做处理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形资产，因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在很多方面其实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有形和无形的区别。无形资产也这个目的也是为生产产品啊、提供劳务啊。很多的寿命也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啊，这是容易理解的。第二点需要指出来的就是固定资产这个确认的时候需要满足的一个条件，满足的两个条件啊，这个也是和其他资产满这个确认的时候需要满足的条件类似啊，一个是这个相关的经济利益可能留有企业，另外一个是这个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当然这两条条件在一般我们购买固定资产的时候，这个并不会大家都很关注说一定要去做这两个条件的一个测试也好，去关注这两条条件是否满足。倒是在这个可能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后续计量这个大修理的支出的时候啊，有同行也问到这个大修理的支出是不是可以资本化的问题。其实倒反而在这两条条件上面是有所体现，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大修理支出是不是可以资本化，还是要在当期费用化的时候我们适用到这两条这个固定资产确认的满足需要满足的条件啊。特别是第一个，相关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啊，在这个老的企业会计准则里面有一些判断标准，比如说他说可以延长固定资产的寿命，比如说它可以明显的这个降低固定资产所产出产品的一个成本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相关的经济利益可以流入企业的一个迹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这个大修理的支出满足了固定资产初始确认的条件，可以被资本化啊。这个反而在这个一般的固定资产采购啊，你自建固定资产的时候反而不是很重要这两条啊，当然这是需要满足的条件之一。另外可能有些同行会问，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定义范围里面，它其实在老的企业会计准则里面呢有提到过有价值较高啊，在新的06年之后的这个中国的新的 CAP 下面呢没有提到这个价值较高，这个是留给这个我们一个判断的空间，因为这个价值较高有比较大的一个主观判断的因素在里面，对于不同企业来说这个价值是高是低，这个对于不同企业也有不同的一个考虑啊，所以说他把这条比较有争议的这个价值较高这条现在是拿掉了。所以说大家耳熟能详以前这个2000块这个标准啊，现在是没有的。所以说超过2000才能确认固定资产还是低于2000，这个是企业自己的一个判断啊，需要对于企业这个自身的一个经营情况做一个判断，我们才能确定下来这个是不是应该确认固定资产。当然这个也考虑，这也是会计原则重要性原则的一个体现。如果认为这个低于2000元的这个固定资产很多，但是它其实满足固定资产确认的条件。但是如果全部确认固定资产，从企业内部管理和这个财务的这个成本方面也不合算啊，有可能我在这个低于2000元的我就不确认这个固定资产。这个是第一部分，这个固定资产的定义以及范围。 然后第二部分，这个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初始计量这边分了四个部分啊，一二三四，前面三项是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来源啊，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外购的固定资产啊，自行建设的固定资产，以及投资者投资的固定资产，这个在中国企业会计师下面也是分别他给到了这个如何初始确认这个固定资产。这边具体的内容呢，这个我不想细讲。大的原则呢，就是说我对于无论是外购的固定资产，还是自建的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资产的这个直接的相关的支出，都应该被资本化啊，都应该被资本化。当然，这个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是这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须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职业判断。这个职业判断，准则并没有给到说哪些费用是直接相关的，哪些费用不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这个现实情况千变万化，我们这个还是需要在实务当中有一个判断啊，有一个判断。这边外购固定资产的话，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如果延期支付，这个分期支付啊，你这个如果具有融资性质的话，我需要按照这个分期支付的这个价款的现值去确认这固定资产的初始确认。如果这个，当然如果是我们如果做一个折现的话，我未来期间会有一个利息费用的产生嘛，如果利息费用符合借款费用的这个借款费用准则的标准的话，也可能可以资本化啊，就是说你这个分期支付购买一个需要这个安装的一个工程的话啊，如果这个期间够长的话，可能是需要资本化的。所以这个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就不细讲了，这个具体分录大家一看这个 slide 应该都懂。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啊，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协议已经约定了，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格入账，如果不公允的除外，不公允的就要分具体情况看嘛，是高了还是低的，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然后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下面有一条是关于这个存在弃置义务的固定资产啊，所谓的弃置义务这边也提到，就是一些环境保护啊、生态恢复的一些义务啊，需要在这个固定资产被处置的时候呢，发生额外的一些费用啊，这个是需要按照其现值折现计入固定资产的这个初始确认的原值的啊，这个是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下面，这个也是跟国际接轨的一方面了啊，就是弃置费用。第二部分是第三部分是这个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后续计量这个表示呢像就折旧了，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固定资产准则规定企业对所有的固定资产应计提折旧啊，这个和无形资产有点区别，无形资产有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使用年限不确定的一些无形资产啊，它是可以不摊销的，而做每年做减值测试的，这个有点不一样。那固定资产来说，除了那些被提出折旧的啊，都应该计折旧。至于折旧方法的话，这个我也不想细讲，因为这个多年来也从来没有过变化。这个折旧方法这边提到的四种，年限平均法呀，这个双倍余额递减法呀，这个工作量法，以及年数总和法，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在大学里学会计的时候都已经对这些公式耳熟能详了啊。这个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无论企业采用哪种折旧方法，它都应该反映这个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它的预期实现方式啊，这话有点稍微绕口，这个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去确定它的这个折旧方法。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面，我们把这个折旧方法的变更作为一项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因为所谓的折旧方法就是我们企业做出了判断，预计这个固定资产它将来的这个经济利益预期这个实现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它是对未来一个不确定事件的一个估计啊。如果我觉得今年这个估计变化了，那我折旧方法也就变化了。所以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面，我们认为这个折旧方法的变化是一个会计估计的变更啊，这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折旧方法具体的计算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大家翻到这个 slide 的第11页呢， 第三点，这个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也就是方法的复合啊，这个是需要强调的一点，就说企业准则要求企业至少应该每年度去对这三个方面，使用寿命啊、预计净残值啊、折旧方法去做一个复合。如果发现一些这个情况的变化，比如说经济环境的变化，比如说这个设备这个被磨损的情况跟预期的有些不同，比如说这个设备生产的产品这个和以前的预期有所不同，导致到它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或者说这个预期经济利益流入这个实现的方式，也就是折旧方法产生了变化的话，我需要做变更啊，而这些变更都是作为会计估计变更，使用未来这个未来适用法，未来适用法。在后续计量里面，刚刚也提到过，有一些这个后续支出需要考虑是资本化还是这个费用化的问题。刚刚也提到这个原则还是和这个固定资产初始确认的原则一样，是否有经济利益可以流入，并且这个成本可以可靠计量。这边 slide 上面提到的是具体的这个处理方法。当固定资产发生可资本化的后续支出时，它应该将这个原价呀、累计折旧啊、减值准备、转销，然后转到在建工程，也就是停止折旧了，就整个把这个在建工程从回炉重造，进入在建工程，然后把相应的支出记进去，然后最后达到新的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再转回固定资产，然后按照一个新的使用寿命、新的预计净残值、新的也有可能是新的折旧方法啊，去对这个新的固定资产做一个折旧啊。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固定资产的变更，当然有些时候也有可能是这个我替换一些零部件，替换一些部件，当然这个零部件是重大的零部件，如果是很小的话，我们可能直接费用化就结束了。如果是替换一些重大的零部件的话，我可能需要将这个重大这个被替换的这个部件啊，它的那部分的这个原来的账面价值去做一个终止确认啊，终止确认。这样避免了这个双重这个重复计算这个部件的这个原值，这个是要提醒的。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资本化，这边提到的资本化，这个是整个回炉重造啊。有些时候这个资本化是这个定期的修理啊，定期的修理。如果这些资本化也被符合这个资本化的条件的话，这些修理也被符合资本化的条件的话，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修理如果被资本化了以后，它的折旧是不是和原来这个主要资产的这个折旧年限是一致呢？还是单独折旧？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之前讲折旧方法的时候，我们判断一项资产是单独折旧还是和主体资产一起折旧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要看看这两个东西它的预期的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它的经济利益实现的方式是不是一样。啊，这个就是和判断这个折旧方法的时候的原则是一样的。如果我认为和主资产的这个预期的经济利益实现的方式是一样的或者是类似的，那我可能和主资产一起去折旧或者摊销啊。如果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单独的去摊销啊。我所了解的有一些这个航运企业啊，有些航运企业它这个船嘛，那远洋的船舶，它每两三年要固定有一次这个修理，固定一次修理，这是符合资本化条件，还可以延长的寿命啊等等。它这个所修理发生的这个支出被资本化以后，它是在两次大修理之间去摊销的啊，也就是他认为这个大修理资本化的这些支出只能在两次这个大修理之间的这个时间去实现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这个在这个船舶剩余的整个这个比较长的期间内去实现它的经济利益啊。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关于这个资本化的后续支出。然后第十四页这个费用化的后续支出，那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不符合之前这个资本化条件的这些后续支出呢，我就直接费用化了啊，直接费用化了。然后第四部分的话提到这个固定资产终止确认的一个条件。终止确认的条件，这也很简单。这边其实准则讲了很多终止确认，比如说出售啊、转让啊、报废啊、损毁啊、对外投资啊、 总之你这个对这个资产已经不具有控制权了啊，你这个已经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的条件，它相关经济利益已经不可以流入企业了啊，那我当然是这个处置了。第十六页提到的一些固定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啊，这个也不具体讲，这个应该大家还是比较的直接的一个处理。这个因为在中国企业发展组织下面都要求在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当中去实现，不管是之前的账面价值这个累计折旧减值准备也好，还是说我的变卖废料的变价的收入也好，或者说我这个保险赔偿也好，最终我都先暂时的记在这个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当中啊，直到最后啊，我看看这个最终是一个收入还是支出，一个净额的概念，我们去确定这是一个营业外的收入还是一个营业外的支出啊。具体的二级科目我在这个第十七页这个 slide 当中也有提到，是一个净收益呢还是一个净损失，一个净额的概念，最后记到这个营业外收入或者支出当中去。然后第三点，这个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啊，持有待售就是即将被处置或者即将被变卖的固定资产，这个也是在新的企业管理准则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方面。虽然说中国企业管理准则没有专门一项准则和 IFRS 5对应，就是 Asset Held for Sale 或者 Discontinued Operation 这个准则对应，但是在固定资产准则、无形资产准则下面都有类似的一些要求啊。当然，在中国企业管理准则下面，这个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要满足它的条件也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一个是这个处置已经被合适的这个权力机关，比如说董事会批准；另外呢，已经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这个处置的协议啊。当然，既然签了协议，你肯定已经找到了对手了，找到这个买家了啊，找到买家了啊，这些都要并且这个处置。很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成，我才可能把这个固定资产重分类到持有至待售的固定资产。重分类的时候呢，我需要把它的这个账面价值啊，把它给减少到预计的净残值，所谓的预计净残值就是未来将要变卖的这个收入减去可能预计发生的费用啊。注意我讲的是减少，所以说如果这个预计净残值其实比账面价值大，那你就不需要确认了啊，不需要确认，不应该因为确认一个持有至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当期确认一个这个收益出来啊，这个是准则不允许的啊，这个和 IFRS 也是类似的。当然，你最后变卖的时候有一块收益，这个也没有办法啊，只是在这个分类为持有至待售的固定资产的时候，不应该因为这个事项导致一个收益。第四项关于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呢，这个也跟老的准则稍有不同啊，因为新准则它认为固定资产一般来讲是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资产，或者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资产，它不应该产生这个重大的盘盈盘亏这种现象。老的准则呢，不管是盘盈盘亏都是通过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收支这条线来走的，但是新的企业管理准则呢，认为如果这个盘盈的话啊，盘盈的话，你必定或者说是推定你是以前的一个会计差错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通过以前年度统一调整的科目来做的啊，作为一个会计差错的更正来做的。当然盘盈还是和之前一样啊，可以通过营业外支出啊，盘亏的话和以前一样，还是可以通过营业外支出来核算，因为亏损嘛，损失嘛，有可能会发生，但是你盘盈的话，你多出来一个固定资产的话，一般来说是说不过去的，很难讲这不是一个会计差错了啊。这是和老的企业会计准则有两点不同的地方，就固定资产的盘盈和盘亏。第五大点，关于固定资产的减值，这个呢也是主要的和美国会计准则这边有区别的地方。这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呢，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的时候是基本一致的啊，只有在存在减值迹象的时候，我才要执行这个减值测试啊。这些迹象我这边归纳了两部分，一个是外部的信息来源，一个是内部的信息来源啊。这边我没有列举，因为很多很多了。比如说外部的信息来源，比如说这个经济环境，比如说这个技术条件，比如说竞争对手的 相同产品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变化啊，这些可能都是外部信息来源的这个例子。内部信息来源，比如说这个固定资产磨损的情况啊，企业自身战略的一个变化啊，这些可能是内部信息来源导致可能存在固定资产减值迹象的一个情况。一旦发生了固定资产减值迹象的情况下，我需要执行减值测试，而减值测试的逻辑是去比较我账面的价值 carrying amount 账面价值和可回收金额 recovery amount 啊，可回收金额，而准则定义的可回收金额呢是两个金额的孰高啊，一个是这个固定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啊，alpha下面叫做 fair value less cost to sell。另外一个呢是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就是 value in use 在 alpha 下面，这个类似的这个逻辑是和 alpha 是类似的，可能名字有些不一样而已。这两个金额孰高啊？我 either 我去把这个东西卖掉处置掉，或者我继续用这个资产所能带来的这个现金流量其中之一超过我的账面价值，我就不需要具体减值准备。而这两者之间比较高的那一个还比我的账面价值如果低的话，那我就要对这个差额计提这个减值准备。这个是在不管是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还是中国提块准则下面，对长期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也好，这个减值准备的一个逻辑。当然在这个减值准备当中，很多时候你单独的一个资产可能很难产生可能很难去辨认它的现金流啊，如果我们用去计算第二个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话，单个资产可能很难去辨认它的现金流啊，因为它单独可能没有办法产生现金流。这个时候就引入到了这个和 IFRS 一样一个 CGU， 也就是现金产出单元或者说资产组的概念啊，资产组的概念，就说我最小的可以产生独立现金流的一组资产，我去把它合并起来去看它的这个现金流，合并起来做这个减值测试啊，这个是减值测试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引入了一个现金产出单元或者说资产组的一个概念。这个是第五点，固定资产减值。然后我们下面简单看一看这个新旧准则的差异比较。其实大的原则上面，我刚刚一开始这个演讲的时候就说了，固定资产准则这个很多年这个原则都没有变化过了啊。这个就新旧准则的差异呢，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修小补啊，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旧准则说没有提到的一些情况啊，这里提到三个是刚刚讲的这个分期付款的情况啊，限制费用的情况啊，以及预计净残值的一个定义，在旧准则下面都没有给出啊，新准则下面的相关内容我之前已经提到了，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盘盈固定资产的处理啊，另外一个是一个分类的问题，这个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的这个分类是放在长期待摊费用还是放在固定资产的这个问题。之前旧准则下面我们在固定资产下面单开一类叫做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下面要求记录到长期待摊费用，这个也没有原则性的变化，就是这个在报表列示上面的一个差异。好，我这部分关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面固定资产准则的一些主要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就请 Tina 接着看看这个在美国会计准则下面啊，关于固定资产是怎么样一个逻辑或者说一个方法。
OK， 好，谢谢 Nick。那我们特别请大家就是看到我们另外一份那个准备的那个材料。那这份因为是美国会计准则，所以我们就当时保持了那个英文的那个原文。那我现在尽量用那个中文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如果看到第二页的话，第二页也是做了一个那个内容摘要。那它其实这个内容的顺序其实跟刚才中国会计准则这个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初始的这个确认计量，还有后续的计量。那如果在做固定资产处置的时候，有什么样一些会计处理，还有 其实在美国会计准则跟中国或是国际会计准则，就像 Nick 讲到，最大的差异其实存在于那个减值测试这一块。所以我们等一下多花一点时间讲，把这个这一块讲一讲，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的一个披露，报告披露的一个问题。那第三页呢，其实大家会看到美国会计准则它对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定义，还有它对一些基本的这些确认啊计量，其实它给的一些都是一些比较大方向的一些规定。那其实它对很多细节，比如说像我发现中国会计准则下面很多这种账务上的一些处理，其实准则里面美国会计准则并不会提到这一些，它给的是一些比较 principle based， 比较一些大方向，然后再让每一个企业去跟针对每一家企业自己的一些那个 accounting policy 去做一个那个调整，然后针对每一家公司它特有的一些情况来去做这些固定资产的确认。那一般我们在那个美国会计准则下面跟其他任何的会计准则国内的理解应该都是一样，一般基本的固定资产就比如说像土地建筑物啊，公司办公的一些这些fixture furnitures，还有就是一些机器设备。那在四五页我们提到这个减值测试的时候，针对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在美国会计准则之下，其实它这个减值测试它的这个 guidance 它用的范围比较广。那其实它的这个 technically 它的那个 title 是 impairmentor disposal of long-lived assets， 那其实减值准备它是在固定资产或是应该说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它用的这个准则其实是同一条的那除了就是比如说像商誉或是不折旧的一些无形资产或是像一些金融工具那些除外，那其实减值准备在那个美国会计准则之下，针对有形还有无形资产一般的那个这个要求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大家看到在第四页的话，比如说减值准备在一般我们固定资产之外呢，比如说还有承租人的一些融资租赁啊，还有一些operating lease， 出租人的一个那个operating lease， 或是一些甚至在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 prepaid assets。 那刚才 Nick 其实有提到在不同会计准则之下都有这个资产组的一个概念，不管我们是在做那个确认或是在说是在做减值准备的情况之下，都是要看说你是一个单独的资产或是有可能是一个资产组组成来确认这个固定资产还有后续的一些会计。那其实我知道像 Cici 之前有问到我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公司问到说在一些软件实施的项目这些可能针对这就是 directly 就是针对这些实施项目软件实施项目的一些请来外籍人员的一些这种住宿啊、差旅费啊、食补等等，这些是不是一定要入到固定资产里面来资本化？那其实美国会计准则它其实对这个软件实施项目有特别的要求，就是说其实如果公司自身来研发这个软件，然后在这研发过程中产生一些直接的一些相对的一些人员啊，还有他们的那个的差旅费的话，这些其实是有规定要把它那个资本化的。所以其实这跟一般我们想到这个固定资产的运输费用啊、安装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说如果只要这些是直接相关跟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些运输啊，或是那个development 是直接相关的话，那归到固定资产其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数额又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嗯，